晚上好，全球未眠的暖足女友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我卖了北京的房子移居大理后。我一直是个后知后觉的人，比如这一轮举国谈论了大半年的房价飞涨，我很晚才觉察到周围人的异样，怎么每个人都在谈房子，就连平常看的一些安贫乐道的公知们写的公众号文章都忽然间画风突变，弥漫着焦虑愤恨，还有捶胸顿足地教导大家赚钱的重要性。当然也因为对时局的后知后觉，我在今年年初兴高采烈地卖掉了北京的房子，举家移民边陲小城大理。买我房子的是一对大学教授，孩子大了，卖掉自己原有的一套小学区房，再贷款200多万买下我的房子，然后排号预约过户，等待买方申请贷款，直到我拿到房屋尾款已是9月。这期间我搬家，用时髦的话说叫逃离北上广，用卖掉北京房子的首付定金在大理买了一套能看到苍山洱海的大房子，有大大的露台和在夜晚能躺着看星空的阳光房。我计划用卖房子余下的钱给孩子存一笔教育金和我的养老金，从此断了后顾之忧。我怀着对美好生活的想象，手忙脚乱地适应新生活，认识各路来到大理的新移民，体验每天不用看雾霾数据随时出门的美妙感受，去有机农场买刚摘下的蔬菜，每日晚饭后在苍山脚下的林间，在深蓝色的星空下散步。我觉得我能想象的最好的生活不过如此了，几乎就要认定这就是人们说的那种人生赢家了。然而这平静的一切却被我的房屋中介主动的安慰打断了。姐，买方的银行贷款这周就批下来了，贷款的人太多了，批得有点慢啊，您别太难过了啊。等等，我为什么会难过呀？哦，您不知道啊。哎呦，那您当我没说啊，省着您闹心。说啊，就是您那个户型的房子吧，我刚卖了一套，比您卖时涨了200多万。怎么说呢，我自认是个情绪十分平和的女子，可那一刻心里翻涌而上的酸水让我连着咽了好几口才压制住，谈不上悔恨遗憾焦虑，这些都没有，只是意难平。不平的是什么？是你跳下一辆奔驰的列车，然后眼看着列车驶向繁华，抛下你一世独立，感受一种世间的一切繁华都与我无关的悲戚。剩下来3天，我着了魔一样在心里一遍遍换算着200万可以用来做什么，比我给娃儿存的教育金还多，可以在大理买更好的套房做民宿也好啊，可以环游世界，可以捐一所希望小学。我忘了这200万从来不曾属于过我，我认定的觉得它是我失而复得的，得而复失的。久难平复的心绪驱动着我去注意身边的人，他们的生活或心情有没有像我一样被房子改变。我惊讶地发现怎么好像所有人都在难过。在聚会上，当大家热闹地谈论房子时，无论怎么砸锅卖铁都买不起房的年轻刚需常闭口不谈，神情中有一种平静的绝望，我几乎要担心下一秒就会看到他掩面泣儿。小房子换了大房子的，背200-300万贷款的司空见惯，像赌徒一样把赌注都压在房价不断上涨的期待里，看得见的未来，不敢辞职，不敢移居，不敢任性。当然还有像我这种早早把房子卖了，错失大涨良机， 在可见的未来再也买不回来的，几乎是全场默默同情的对象。我都快要听到他们在心里与自己的处境做一番对比后暗暗欣慰的声音了。无论职业如何，地位如何，手中可支配的金钱数量如何，每个人心底都潜藏着一种害怕被时代抛弃，害怕在日出日落中就悄无声息变成穷人的恐惧。中产阶级最大的焦虑就是害怕跌出自己的阶级。在这一点上，我们整齐划一的具有了成为中产阶级的资格。可是对大多数人来说，一套房子再值钱也只是个账面数字，除非卖掉房子套现，离开所在的城市，换到房价差距那种巨大的小城镇，过一种归于平淡的生活，大多数人并没有脱离轨道的勇气。当然，其中也有不少人生开挂的，在合适的时机买下几套房子，又在合适的时机卖掉几套，套现离场，出国或移居小城，去过想要的生活。他们一般都很精明，总会在一线城市留一两套继续增值，备着给孩子上学住，以及赚取租金。如果待在北京，我恐怕一辈子也无缘认识这类被称为人生赢家的人。但搬来大理后，邻里邻居的我竟然发现了不少这个类型。我以为他们是举世羡慕的对象，凭借善于抓住时机的敏感和聪慧，一举改变命运，成为实现了财务自由的主人。最关键，他们是在三四十岁正值壮年时就拥有了退休的资本。我无法控制地流着口水窥探他们的生活。他们不再做事了，每日主要日程是散步、发呆、逛吃、养生、会友，以及游览青山绿水。日复一日，我在他们眼中不知道一种安享晚年的静寥与无奈。闲得久了，他们不再能淡然以对时间的荒远。我悲哀地发现，自由舒适的日子过久了，与繁忙焦虑的日子过久了，结果一样都是厌倦。于是他们有的开启了咖啡馆、客栈，有的不计投入地装修完一套房子又装修另一套房子，常年朝九晚五地往返于装修工地与家里，已有的致力于花钱回馈社会，在小城各种机构的追捧中感受到了人生价值。他们把曾经奋力卸下的枷锁又一件件带了回来。观察他们的生活，竟能获得一种疗愈的力量。看到人生这出剧的荒诞之处，会让我因卖力演出而起伏不定的心绪平静下来。如果人生的追求系于外界，心随境转，那么闲适时想忙碌，繁忙时想避世，这一生的日子就在这样的兜兜转转中消耗殆尽。在我有限的见识里，有两种人面对外界的大风大浪还能心如止水。一种是我每天在路边见到的小摊贩，与我相比，他们是赤贫者，守着一个麻辣烫或烙饼摊儿维持全家的生活。与大多数人善良的人们一样，我看向他们的眼神里总带着同情。每天路过的次数多了，我看到女人会在忙活完晚上的活后，用手机小声放着音乐，在路边独自跳广场舞，一脸旁若无人的陶醉。我看到卖水果的夫妻在租的水果棚里搭起一个高高的木盒子当卧室。半上午我去买水果，说话时看到男人对我做出小声点的暗示，一脸温柔地指指高高的木盒子，那里面是他的女人在睡懒觉呢。他们背后的辛酸我无缘看到，可我身边很多看似过得不错的朋友，他们背后的辛酸我也无缘看到。表面上看 这两类人没有谁比谁更幸福。还有一类人我认识很多，他们有的是做陶的，有的是做画画的，有的做茶设计衣服，个人技艺不同，都是安身立命的方法。相同的是，不论房子多大，工作室在闹市还是山里，他们每天专注的就只有手头这一桩事儿。对于未来，他们最大的愿望是能无限接近自己所在领域的大师级境界。我跟他们说起自己卖房子的遭遇，抱怨损失的一大笔原本能让我接近财务自由、实现理想生活的钱，他们白我一眼，不痛不痒地丢来一句，就算财务自由了，每天过得又有什么不一样？在他们眼里，房子贵还是便宜跟自己毫不相关，反正有地儿住，有茶喝，余下的那点精力还不够琢磨手里的这个手艺呢。想想也是，如果你很确定自己想过的生活，还有一件能打发余生并乐在其中的事儿可做，就算忽然中了乐透，每天不是还是过成这个样子吗？人生大多数东西没得到时以为得到了该有多幸福啊，可真得到了又觉得不过如此，在想要的欲望和得到后的无聊之间不停切换，一生就过完了。还有少数人得以跳出这套路，其中有一位半生沉浮之后跟我说过一句话，人生在世除了修行别无他路。深以为然，不管在哪里，如果没有自我的修行，你一样会浮躁，会乱了阵脚。
是不是对生活不太满意？很久没有笑过，又不知为何。既然不快乐，又不喜欢这里，不如一路向西去哪里？路程有点波折，空气有点稀薄，景色越辽阔，心里越寂寞。不知道谁在何处等待，不知道后来的后来。 双脚沾满清香的泥土。